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四节，亚玛谢杀了以东人回来，就把谢尔的神像带回，立为自己的神，在他面前叩拜烧香。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向亚玛谢发作，就差一个先知去见他，说：这些神不能救他的民脱离你的手，你为何寻求他呢？先知与王说话的时候，王对他说：谁立你做王的谋士呢？你住口，何必找打呢？先知就止住了，又说：你行这事不听我的劝诫，我知道神定义要灭你。好，这我们可能又不太容易看懂了，就是亚玛谢把希尔的神像带回来，然后在他面前叩拜，为什么？我们当然马上懂，就是先知对他责备了，这些神保守的以东人通，或以东人或希尔人通通都拜了嘛，那你干嘛还要拜他们？各位，这就是你懂不懂政治了。一个征服者，特别像罗马，英国其实也有点这个样子。那个征服者的特点就是，像蒙古人就没有这种特点。蒙古人就杀杀杀杀到最后，他们国家就很快垮掉了。一个征服者要让自己的帝国继续维持下去，你就一定要跟被征服的友善。你对被征服的友善，让他服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也拜他们的神，这个我们中国以前也会做这种事，罗马也是做这种事，到任何一个地方征服了，他不太用暴力的手段，事实上罗马人、英国人这些都不用很暴力的手段，就是甚至跟他们和睦，因为要统治这个地方，你也变成我们的百姓了嘛，然后我尊重你的神明，所以罗马人很多的万神庙，我们打赢了一个就把他带过来，我们也一起去拜他。罗马人或者那领袖有没有真的信奉这些神明我不晓得，但他这种柔怀政策对被征服的人来讲是一个好处。那亚玛谢做这个事有没有这种想法我不知道了，但对基督徒来讲，如果我们在打仗的时候或我们治理的时候，我们使用一些政治手段，我们怎么样跟人家和睦或者怎么样，这个我觉得基督徒没有任何的反对，我们灵巧善舌，我们能学会也很好。可是如果任何一件事，包括要维持国内的和平啊或者怎么样，我们就大家一起来拜被征服者的神，我们基督徒不做这个事，因为这是虚假的，这是错误的。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多拜一点神明对我多有益处等等怎么样，我不晓得。是不是亚玛谢还想到觉得他们的神有一些什么地方他该怎么做，我不晓得，反正这是愚蠢的，这是错误的。他把这些神像带回来，本来已经有神了，你本来糊涂就更糊涂，本来不信神就更不信神，本来信神你就可以更信神。这个我们也讲过很多次，凡有的就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都要夺去。一个人爱主信靠主，就是求主保守了，他可能常常就是更爱主更信靠主，就越来越丰富。一个人远离神啊，常常就是越离越远。那我们是希望能够好的能继续下去，坏的能赶快转变。那他原来已经在拜自己的神了，是不是他觉得安全感还不够去拜其他神？就我们想的逻辑，当然是他是绝对错误了。你拜这些神干嘛？这些神没有保护他的名，你干嘛寻求他？哟，亚玛谢就跟亚哈一样，就跟你我都一样。当然听了，闻过则怒嘛。一听到人家说我们不对，我们就生气嘛。谁立你做王的谋士？我猜我刚刚推测也没有错，他在说：哎，我这是权谋之计，我这是笼络被征服的人心，哎，你管什么闲事，你什么都不懂。所以他可能讲这句话是这个意思，谁立你做王的谋士。当然也可能我们讲更简单一点，就是说 你管我，你叫我做这做那，你要找打吗？我在这里我还是很佩服亚马逊，他在中国你找死吗？你全家都找死吗？先知就不讲了，写法也很奇怪，什么不讲了又讲了，就跟上次弥该亚一样，讨打，我没有讨打，你在找死啊！就他回去骂你不听我，我知道神要灭你。这句话各位也不要随便用，有的时候父母啊，或者是我们对其他人劝告，人家不听啊，我们不敢直接讲，我们就会说这句话，对自己说：哦，神要灭掉他啊、哦！然后西方有一些类似的话，神要毁灭一个人，就叫他先发疯啊！你不听我的话，你发疯。各位，到底是谁发疯，我们还不确定哈、啊，所以你不要太觉得自己很正常。十七节，犹大王亚玛谢与群臣商议，就差遣使者去见耶户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阿斯。好，对不起，刚刚好像有人问过这个哈，这个约阿斯不是前面的不是前面的约阿斯哈，同名哈，不要搞错了。二十四章的约阿斯是犹大王约阿斯，这个十八节是以色列王约阿斯啊，所以你头有点昏哈、啊嗯。他打赢了，你来，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当你也可能看到一件事情，这是报仇嘛。上次我用了你们的佣兵，或者是你们的佣兵没有被我们用，但起码钱也给他们啦。他们在我们国内造成混乱，所以我们相见于战场。我不晓得是不是哈。以色列王约阿斯差遣使者去见犹大王亚玛谢，说利巴嫩的吉利差遣使者去见利巴嫩的香柏树，说将你女儿给我儿子为妻。后来利巴嫩有个野兽经过，把吉利践踏了。你说看哪，我打败了以东人，你就心高气傲，以致惊慌。你在家里安居就罢了，为何要惹祸，使自己和犹大王一同灭亡呢？哎呦，看两个有学问的人吵架还真不容易嘞。还要讲一个故事，我们还要解经一下哈。我想哈，他是说利巴嫩的吉利是你了，我们是香柏树了。你那个时候要找我们的军队去帮你打仗，就是把你的女儿给我儿子为妻了。这个我不知道这三角关系是怎么样哈，或者说这个以色列是野兽，以东是吉利。如果是这样，就是当初这三个国家有争执，就以东、以色列和犹大有争执，可能跟求婚未遂也有关系，跟某一个的求婚未遂有关系，这我不太知道。不过就是你不要因为打败了以东人你就很神气啊！你不要自己亡了哈。好了，亚玛谢不肯听从，这是出于神，好叫他们交在敌人手里，因为他们寻求以东的神。各位总要注意哈，三国以东、以色列、犹大为什么起冲突？我们这里没有看太清楚。犹大和以色列起冲突是因为那个佣兵的事情，这个有讲，这我们也能理解。但是亚玛谢现在他只讲一件事情，他有祸了，因为他拜假神。就是历代志总喜欢强调这个事情，你拜假神就有祸，你现在祸患就是拜假神带来的。于是以色列王约阿斯上来，在犹大的伯斯麦与犹大王亚玛谢相见于战场。犹大人败在以色列面前，各自逃回家去了。以色列王约阿斯在伯斯麦擒住约哈斯，哈，约哈斯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他们用不同的名字，我们看的时候就更困惑啊。不过和合本有注意一下，约哈斯就是亚哈谢的孙子。约阿斯的儿子犹大王亚玛谢将他带到耶路撒冷，又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从以法莲门直到角门共四百 轴，又将俄别以东看守神殿里一切金器银器和器皿与王宫的财宝都拿了去，并且带人去为止，就回撒玛利亚了。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约阿斯死后，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你看哦，你又看到两位了哈，又活了15年。亚玛谢其余的事自始至终不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吗？自从亚玛谢离弃耶和华之后，在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他，他就逃到拉吉，叛党却打发人到拉吉将他杀了，人就用马将他的尸首驮回，葬在犹大京城他列祖的坟地里。好，这里你也看到哈，各位，我知道有点糊涂了，这么多同名同姓的事人哈，这些事情，但是有一个主轴，你给他在要描述，不仅是在这里描述，你记整个的这个以色列的王犹大王哈，如果你要记那些重要的事情，这里的祸患都在哪里啊？就是这里的祸患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哈？这我想哈，恐怕从约沙法呀，就是跟亚哈结亲，这一结亲呢就坏了事了，就把异教的风俗带进来了，就以色列就是犹大这个国家，有时候我犹大以色列混用着哈，就不纯了。在这以前哈，犹大也有一些不敬畏上帝的国王，但是比较没有像亚哈的血统，亚哈的人进到里面的状况这样子，就进来了以后，他们就越拜很多的假神，拜这些假神，虽然耶和耶大有一些挽回哈，但是还是就是其他假神就越来越容易进来，所以亚玛谢也是被杀掉的，就死得很惨哈。这个约阿斯也死得很惨，就这些都是我们很难过的事情哈。好，在这一段时间哈，就是我们看到有这个事情啊。下面的事情呢，我们可以简单一点来看哈，没有太，我想我们可以快点看啊。26章1节，犹大众民立亚玛谢的儿子乌西亚哈，就是很麻烦了哈。乌西亚又名亚撒利亚啊，就是这些名字让我们也很困惑哈。这就我说过，我以前读国文课本的时候也很头痛，这个谁谁谁号什么，又名什么，又是什么，又称什么哈。那中国人这个别名也多得不得了哈。这西方人好像也有一些，或者说在以色列也有这种情形，让我们今天看就很头痛。好。乌西亚做王，亚玛谢不是一个好王，乌西亚呢基本上算是一个好王哈。那是他年16岁，亚玛谢与他列祖同岁之后，乌西亚收回以路，人归犹大，又重新修理啊。这看起来乌西亚是一个比较，从世俗来看，在这里也没有否定的这个雄才大略，能够收回一块失土，然后把它重新修理。乌西亚登基的时候年16岁，在耶路撒冷做王52年，很长哈。他的有名其实是跟以赛亚开始的。乌西亚做王52年，以赛亚书6章讲到以赛亚是他死的那年开始工作的，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这以赛亚看到异象哈。这时候当然国力都越来越弱了，那亚兰啊亚述都越来越强了。他母亲名叫耶可利亚，是耶路撒冷人。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通晓神末世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是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但撒加利亚这个是就是前面那个撒加利亚嘛，应该不是那个撒加利亚哈，已经被杀了。另外一位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就使他亨通。他出去攻击非利士人，拆毁了加特城， 亚比尼城和亚斯都城，在非利士人中，在亚斯都境内又筑了些城，神帮助他攻击非利士人和住古尔巴利的亚拉伯人。你看，这都是亚拉伯人也出现的地方，还有米乌尼人，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亚门人给乌西亚进贡，他的名声传到埃及，因他甚是强盛。乌西亚在耶路撒冷的角门和谷门，并城墙转弯之处建筑城楼，且甚坚固，又在旷野与高原和平原建筑望楼，挖了许多井，因为他牲畜甚多。又在山地和加美之地有农夫和修理葡萄园的人，因为他喜悦农事。这也有点难得哈，就一个王喜悦农事，一个王不仅能够收回一些失土，而且强盛。当这强盛在历代志的写法里面不能忘记，就是他是因为敬畏上帝，神就叫他强盛。有这么多军事的作为，他也在农业上有很多的作为哈。第十一节，乌西亚又有军兵照书记耶利和官长马西所数点的，在王的一个将军哈拿尼亚手下分队出战，族长大能的勇士总数共有2600人。然后他们有底下有哪些精兵，有哪些这个军备啊，是四节。然后又有耶路撒冷巧匠做机械，安在城楼和角上，用以射箭发石，这都是当时的很重要的军备，幻象或 F16。名声传到远方，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这个名声传到远方，得了非常帮助，当然是指着耶和华对他的帮助。好，下面这个好像人总是没办法长居安乐哈。十六节，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啊，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乌西亚就发怒，手拿着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观看见他额上发出大麻风，就催他出殿，他自己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与他。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死日，因此住在别的宫里，与耶和华殿隔绝。他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乌西亚其余的事，自始至终都是亚摩斯儿子先知以赛亚所记的。乌西亚与他的列祖同睡，葬在王陵的田间，他列祖的坟地里，因为人说他是长大麻风的儿子。他儿子约坦接续他做王。你看他们葬在什么地方，也跟他的前面的表现有关系哈。历代志是这样写哈。好，现在这个事情我们需要说明一下了。就乌西亚有一半的篇幅在讲他的事工，另外一半篇幅讲他一次的烧香，一次的过犯跟他其他的事工一样的重要。好，他进殿里烧香，我们先需要澄清一个观念啊，各位，旧约是有烧香的啊，那不是都是天主教、东正教还有妈祖庙的吗？怎么旧约有烧香？有啊，多得不得了嘞。有烧香，我们以前也讲过，圣殿里不是只有献祭，圣殿里也有烧香。那么烧香呢，所代表的可能是祷告，我也想在实质有卫生的作用，就是驱逐那些因为血腥啊还有肉啊这些所产生的很多的蚊蝇类哈。烧香也可以是对于神的，对不起我这样讲，因为我们对香很反感哈，我起码很反感，但圣经有讲我们就还是要讲，可能也是对神的荣耀要特别有加上一层神秘或者隐藏的成分，因为当神的荣耀和荣光没有被隐藏的时候，人是会死的，所以香可能也有这种象征性的作用，就是把它掩盖一点啊。在五经里面其实也有谈香是不是也有个作用啊？如果这是象征信徒的祷告，象征着我们献给上帝的祷告， 我们又想到，我上次也讲过，挪亚在献祭的时候，耶和华闻了那个香气，就不生气了。在圣经里也有讲过，这个大祭司做的香是给亚伦，给耶和华闻的。如果有别人敢做这个香呢，要处死的。也就是这个香水只有耶和华可以闻，别人不可以闻。就这个香只有大祭司可以烧，耶和华可以闻。各位，请你原谅啊，耶和华不需要闻那个香，耶和华不需要闻，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让人有一种认识，就是神真的在我们当中，好像我们每天都给他肉吃，好像我们每天都给他香闻，好像我们每天都像唱歌给他听，那就是赞美。好像我们每天就跟他有个很亲密的关系，神不需要这些，神完全不需要这些，旧约新约都讲得很清楚。但是旧约新约神都要人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旧约就比较多用这种物质上的东西来表达，啊，上帝很喜欢闻这些东西，别人闻了，别人做都要处死。那当然不了解的就常常会觉得说，哎呀，这神好小气啊，还有专利嘞啊，还不可以仿冒，还别人还不可以闻，闻了还要处死，做了都要处死。就是他要把上帝的独特也讲出来，要把上帝跟人的关系亲密也讲出来。不仅别人不可以做香，而且不可以闻香，也不可以烧香，这个是大祭司做的事情。那王去做，哦，这个在中世纪的教会里面也是政权教权有很多的冲突，烧香王可不可以做这个事？亚撒利亚说不可以，圣经上也讲了勇敢的祭司八十个人，这勇敢祭司八十个人，照我们来看，也就是说如果王不高兴也可以把你杀掉在中世纪也有这样的情形，当教权啊或者上帝的权威啊好像越来越淡的时候，特别是上帝的权威在显在祭司或教会里面越来越淡的时候呢，那个王权是越来越扩大，不过呢多多少少哈还不敢太直接的伤害教权的代表。中世纪的教皇被毒死的、被流放的都有，但是如果我记得不错，应该没有直接被人这样杀掉的。我想是因为中世纪不管怎么世俗化，那个时候他们还不太敢，他们还觉得说，哦，这个人身上有点神明啊，或者说其他的神职人员也有这个情形。那我很喜欢谈，就是英国的 Canterbury 大主教这个 Thomas 忘记他叫 Thomas 什么，就是他在教堂里被杀掉的，因为他跟英国的亨利王有冲突。那Thomas Becket， 那 Becket 被杀是国王不是直接下命令说最好有人帮我杀掉他，就有几个骑士在教堂里把他杀掉了。我们今天我想在庙里面敢杀和尚的、敢杀道士的一定有，因为黑道啊、分道分赃不均就会有。今天在教会里杀牧师也有啊，在有些在美国也有这种情形，因为教会在今天大概不太有什么神圣的观念了，连基督徒都不会太有了，非基督徒可能进来还会，哦，是不是要弄一下十字架，我们不太会有神圣观念。我觉得这是对的，我觉得这是对的，我们不会觉得说，哦，那里有个十字架所以这里要特别会显灵啊什么，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有这种想法。但是我们对于人要有一些尊重，制度有些尊重，我觉得也是对的。在当时你看杀王有啊，杀大祭司还不太敢，就是因为这好像 总是好像神明在他身上一样啊。我们不要有那种迷信，但是我们对神的尊重是要有的。好，现在祭司说你不可以做这个事，这里没有说乌西亚就下命令要杀祭司，是说乌西亚发怒，他就要强行烧香。好，我这里要提一下了，各位请注意这件事情，乌西亚要强行烧香是敬畏神还是不敬畏神？你不要看这经文，你看这经文一定想啊，这是不对的，他长了大麻风等等。我不是在听牧师讲话，牧师也是罪人。今天平信徒要做事的时候，有没有强行烧香的举动？教会怎么都没做这个事？你会不会说这话？我们的牧师都不会做这个事，都不会做这个个案的事。社区工作怎么都没有做？老人工作怎么都没有做？儿童工作怎么都没有做？教会应该多做这个多做那个。我觉得这些建议都很好，我没有说不可以，但要小心，神设立的教会还是有他的权柄。你即使是贵为董事长，贵为校长，贵为一个一万人公司的老板，整个教会是你在养的，你要小心，不要擅自烧香。各位，这些跟你我不是很遥远哦。我绝对不是在帮神职人员讲话，神，我们看到神职人员即使在历代志里面也有讲，更不要说很多地方圣经讲到大祭司的错误了。但在这里很明显，他烧香，或者很明显很多信徒表示我们应该多传福音，应该多做什么的时候，你要小心一点。我不能说你的提议不对，很可能你提议是对的，是教会有疏忽了，或者牧者有疏忽，我觉得多数时候甚至是这样，很多时候平信徒比这个牧师还要更热心，而且更对，是好，是有的现象。神职人员要悔改，不过在这里的确有这样现象。各位，你放心，我们讲到下一次讲到西西家王的时候，就替平信徒讲话了哈，因为西西家是平信徒，不是祭司，所以下次会替你们讲话。我们根本不是说谁一定对谁一定错，我们只是在说圣经里面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也都有神给的一份，我们希望我们不要越界，我们也希望我们不要把我们那一份没有用哈。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哈，这个现象跟摩西的现象有点像，我是觉得不怎么恐怖，我也觉得不怎么显然。乌西亚王发怒的时候，他就做了这个强行烧香的举动的时候，你记得另外曾经有个类似的情形，就是耶罗波安责备神人的时候，他的手就枯干了。这一次是乌西亚王要烧香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动作什么，他点火吗？还是我就要这样跪下来？在这时候可能他旁边有卫队，我不知道有没有卫队哈，就是那个大祭司他们显然是拦阻不了的时候，他就是要烧香的时候，他额上长出大麻风。各位，我也不知道怎么叫长出大麻风，看起来这个长大麻风好像是一分钟或三十秒的事情，然后就在这里一块皮就变白了吧。摩西是手放这里拿出来，哎，手就长了大麻风，因为我没看过大麻风，就算这里有一块皮这里发白了，各位，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很恐怖的。尤其现在很多人说那么大麻风，那种大麻风其实就是长癣，我是觉得圣经讲大麻风就是大麻风，但是这好像没有什么很恐怖的，明显这是恐怖的。这明显如果照历代志的写法，我们跟其他对比的时候，他如果再在那里一秒钟他就死了，赶快叫他出去。就神为什么用这个方式，我觉得意味深长。神没有叫他手枯干了，神没有用别的，因为他在这件事上他要做的是很属灵的。各位， 今天如果有基督徒，包括在中世纪很多君王，包括我们很多人，哎，你不要来教会祷告了，你也不要来服侍了，我们求之不得，对不对？哎呀，教会一天到晚牧师叫我做这做那，现在不要做了还好得很。这个人我再一次说，他是很属灵哦，他是要烧香哦，他是要做事哦，他是被禁止了，被禁止了，他不是在，他不是要拜偶像哦，他是要向耶和华献祭哦，跟可拉党犯的错误大概是一样的，所以他要做的应该是一件荣耀的事，所以神给他的处罚就是一个羞辱，长大麻风是羞辱。各位，你新约旧约你要一起来看哈，我们绝对不能马上有个结论，所有长大麻风的、感冒的、得艾滋病就是神咒诅。我已经讲过，我们成功神学或者失败神学或者神在人间的应用，你要讲小心一点。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小心到说否认会有这个情形，像这样就讲了，他长大麻风，因为耶和华降祸于他，耶和华降祸于他，因为他得他不应该得到的荣耀。虽然他想献祭给上帝没有什么不好，哦不，烧香给上帝没有什么不好，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好，于是他就长大麻风，就是他是一个长大麻风，各位是很羞辱的事情。这你不要想到是很痛、很脏、很难看。这主要是在讲很羞辱，因为他要得到是一个荣耀，所以大家都这样来讲他。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